方不政府对今年第三次韩朝峰会的结果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鲜去核化的又一步进展。但有专家指出，完成去核化目标的细节和未来的路途仍然模糊。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指责国会民主党议员阻碍在拨款法案中为修建边界隔离墙拨款，使他修建边境墙的建议无法实现。
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与农业部长博杜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斯利一起讨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农民的影响。
9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叶凡，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问好。
美国星期四对中国军队的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中将实施制裁，原因是从俄罗斯购买国防装备，从而违反了美国在2017年签署的范围广泛的制裁法案。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有关制裁立即生效。美方说，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与俄罗斯主要武装输出公司、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进行了重大的交易。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正式落幕，各界对于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至今尚未看到朝鲜采取去核化的具体步骤。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来了解。一华。
好的，叶凡，就像刚刚在新闻当中一开始呢所提到过的，这个目前呢韩朝领导人第三次的峰会呢是已经正式的落幕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及美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呢基本上对于这次韩朝领导人峰会的成果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鲜去核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又往前进了一步。不过呢，在美国华盛顿各界的学者和专家呢对于这个具体的去核化的这个细节和步骤以及未来的时间表仍然表示抱持一个相当模糊的一个态度，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具体的成果以及进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朝鲜和韩国领导人赞扬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旨在把朝鲜半岛变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平壤的峰会上发表了承诺。朝鲜承诺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拆除东乡里导弹设施。这一消息促使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邀请朝鲜外相李浩勇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他会面。文在寅重新激活美朝关系的目标似乎成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朝鲜事务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文在寅表示，他和金正恩想要共同前进，为朝鲜半岛8000万人民建设一个新的家园。
从白头山到汉拿山，我们承诺将我们的壮丽山河建设成没有核武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并世代相传。
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格纳告诉美国之音，文在寅在两韩外交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未能在会上确定去核化的具体步骤。
平壤的推动是高度有条件的，他们要求美国首先采取未说明的适当措施。
他说，朝鲜寻求对新加坡峰会宣言的直接解释，认为必须首先改善关系，
在那之后才会开始去核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拆除一个关键的核设施之前，寻求美国宣布终止战争。延世大学教授鲁约翰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关键，特朗普相信新加坡框架，并认为需要改善美朝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是总统，我认为他致力于按照那个框架推动事情发展。你知道的，特朗普可以说，我们来做这个吧，我想要让这个进程继续发展。
他表示，现在的政治问题是金正恩的序曲能否足以促进美国发表终战宣言。米勒，首尔报道。
与此同时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说，如果美国方面采取一些具体的相对应的措施，那么朝鲜呢将会愿意关闭宁边的核设施。那么在这个与同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随行的官员呢，则是表示这个传达了讯息说，这个平壤是要求华盛顿方面是采取一些具体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激励措施，那么平壤呢才会进一步的停止采取行动来停止核项目。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特朗普总统则是认为朝鲜必须要先采取行动才会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也有许多的声音担心朝鲜呢是在利用会谈来这个拖延时间，因为至今呢国会方面还是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具体的这个去核化的行动由这个平壤来采取。那么这个也有议员呢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是特别提到了谈到了他们的担忧，例如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呢是告诉我们，他目前只看到的是很多的谈话，很多的对话在进行，但是没有具体的去核化的行动。甚至他提到了说这个有些公开的报道是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呢甚至是在增加的一些核燃料以及这个发展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因此呢这和这个在会谈当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说法呢是相当的不一致的。他希望呢朝鲜方面呢是可以言行一致。那么这另一方面的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呢，他也是告诉特别提到了要朝鲜呢能够在去核化的进程上做出具体的步骤，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相当的重要。他们认为呢这个国会方面还是认为中国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让朝鲜随时的中断谈判，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是认为要在去核化有具体的这个进展和实质的成果，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这个至关重要的。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具体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谢谢易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指责国会民主党议员阻碍在拨款法案中为修建边界隔离墙拨款，使他修建边境墙的建议无法实现。特朗普还暗示共和党议员任凭这样的法案通过也有责任。特朗普星期四在他的推特上愤怒地抨击国会，特别是民主党人在最近通过的联邦支出法案中没有给修建隔离墙拨款。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8,540亿的支出法案，避免了9月30号政府被迫关闭的局面，也让军队和一批政府机构可以继续运作至12月上旬。众议院预计下周也将通过这一议案，但这个议案并不包括修建隔离墙的款项。特朗普总统一直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墙，防止非法难民进入。在另外一方面，在接到有关外国政府黑客瞄准美国参议员及其助手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警告之后，一名美国参议员呼吁升级参议院的网络安全保护措施。
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罗恩·怀登星期三在致参议院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的办公室发现至少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已经警告他们，因为他们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是外国政府黑客的目标。怀登正在提议立法，授权允许参议院安全办公室扩大职责，将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和官方账户一起纳为保护对象。
参议院安全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发表评论，提供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谷歌和微软也拒绝发表评论。
另外，中国新疆维吾尔的人权被践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最近前往土耳其采访了刚刚从新疆的在教育营获得释放的几名维吾尔人，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教育集中营里的遭遇。
头两天他们把我铐在一个铁椅子上，每天24小时，他们不让我躺下，我一直坐在那里，我的手就是这样放的，手腕被铐在椅子上，我的手无法动，我的脚上也加了镣铐，镣铐上的铁一直压迫着我的皮肤。
我们被关在一个大约3米长、3米宽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垫，我们15个人挤在那里，如果我们都是平躺着，没有办法睡下，所以我们15个人背靠着背睡着，脚上都带着镣铐，2个人共用一床毯子。
我都忘记怎么唱歌了。在早餐前我们必须唱歌，他们让我们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然后我们才能吃饭。
没有新中国的那个那啥的。
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好的，主持人。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族记者买买提江骏马七月份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采访了这些刚刚从新疆在教育营放出来的维吾尔人。骏马说，因为担心在新疆的家人受到牵连，在接受受访采访时，两名采访者坚持不露面。这三名受访者披露的只是被隐藏在公共关注之外的维吾尔人遭遇的巨大冰山一角。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进所谓政治教育中心。这是中国目前打击恐怖分子和分离分子的所谓严打运动的一部分。骏马星期四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现状的研讨会上这么说。
These three people comprises of and represents of the four mainly targeted.
这三名受访者实际上代表了目前正在被打击的四类维族人：维族的精英、维族学者、知识分子、商人、社交和宗教人士。这四类人是维族的精英，是维族的大脑，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写作和社交活动领导和组织维族的社会生活。中国在打击他们，因为一旦大脑不存在，一个社会是无法运作的。
骏马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证实有58名新疆学者被关进了在教育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由于中国展示的威力太大，特别是在联合国，在维吾尔的人权问题上，国际社会还没有发出同意的声音，要求中国停止在新疆的做法。李查森是这么说的。
That we have for over a year now begged.
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恳求，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求过任何人。我们恳求各国政府聚在一起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并把它放进人权理事会的重要议程上，但是再一次我们的请求被置之不理。
在美国，新疆人权问题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在八月份曾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以反恐名义被关入在教育营的新疆穆斯林。美国国会议院写信呼吁美国政府制裁那些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新疆人权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主任孔杰荣与澳大利亚汉学家凯文·卡里科联手在网上发表新疆倡议公开信，呼吁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打破沉默，就新疆维吾尔人被非法关押在教育营、受到中共当局迫害事件发生。截至9月17日，他们已经收集到超过100名学者的签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持人。
好，谢谢爱德华为我们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正变得日益激烈。美国一位科学领域的专家表示，美国的制度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但他也表示两国的科技竞争可以是合作而非敌对。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么美国智库新美国，也就是 New America， 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举行了主题为中国、美国以及新的竞争空间的这么一个讨论会。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能源、资源、科技和地缘等领域探讨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那在科技研发领域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南希颂，他是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增加，或在未来几年追上美国。在科学论文的方面呢，他说中国已经是超过了美国。那他还指出，中国现在呢是在大力网罗科技人才。不过他认为美国的创新优势仍在，因为美国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科研。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限制，他们也许有资源，也能做科研，但是中国不断加强控制的体系，是否会在这些领域出现美国这样的创新，还有待观望。
我们知道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千人计划，现在呢是越来越引起美国政界和安全部门的警觉。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是警告美国国会说，中国破坏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努力包括通过使用非传统的采集者，特别是学术领域的。那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合作。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希颂他是说，美中的科技合作持续了数十年，那两国的受益呢的确是不平衡的，中国得利更多。但是他认为如果两国的合作继续下去，美国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好处。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在两国差不多平衡了，不平衡的天平可能正开始指向我们这一侧。我们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包括使用他们建设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接触他们的专家，进入独特的研究场地。因此，如果现在我们不撤出的话，也许好处正开始流向我们。
南希颂表示，两国虽然在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相互竞争，但是双方的能力和优势在某些地方是互补的。比如说，中国有庞大的人口，美国有专业优势。那么因此在科技领域，他认为尤其是基础科学这个他称之为竞争之前的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 pre-competitive space， 那他说美中两国是可以合作的，而非是敌对的。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一些情况，那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展。
好的，感谢墨雨发来的报道。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美国农民也陷入了两国贸易冲突的交火之中。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伦特跟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杜珀杜和农业营养及林业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雷斯利一起讨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农民的影响。
对于正准备收获玉米和大豆的美国农民来说，美中贸易战的升级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Right now,people have some anxiety.
现在人们有些焦虑，他们希望总统能成功。如果他们知道总统成功了，那我们的产品就会有个更好的市场。
但产品的市场在萎缩。周一，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新一轮关税。就像预想的一样，北京第二天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
中国长期以来都认为，必要的话，中国能撑住持久的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也有多种武器或方式可以选。
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第三轮关税提升了。美国内阁官员称，美国政府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中国一直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我们认为总统公正地指出中国多年来一直采用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尤其是盗窃知识产权，甚至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驳斥说，美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通过对玉米和大豆等美国农产品增加关税的方式进行回击。中国目前是最大的美国大豆进口国，中国的报复行为令美国农民不安，他们许多人曾投票支持特朗普。
美国农民担心的是长期前景，是中国和美国作为可靠贸易伙伴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造成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白宫方面仍表示愿与中国谈判，但许多农民担心他们会被迫承受不确定性和农产品滞销带来的冲击，而他们并没有投票支持贸易战。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说，蓬佩奥国务卿和洛伦扎特国防部长讨论了应对地区安全问题，其中包括南中国海军事化、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谋求朝鲜去核化的努力。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并且在其中一些岛屿上设立军事设施。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些时候公开声明不会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随着中国在一些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的曝光，中国外交部又表示，在南中国海设立军事设施是中国的内政，因为那些岛礁是中国领土，中国在那里部署的武器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
美国参议院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前景存在分歧。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之音走访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是否会对选民产生影响。美国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国会民主党议员阻碍拨款法案中修建边界隔离墙的预算。美国参议院受到警告说，外国政府黑客瞄准美国参议员及其助手的私人电邮账户。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美国农民也陷入了两国贸易冲突的交火之中。欢迎回到美国观察。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指责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有性侵行为的妇女必须在星期五早上之前表明她是否会在星期一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加州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没有说明他是否会参加星期一的听证会，他表示希望联邦调查局对他对卡瓦诺的指控进行调查。他说，卡瓦诺在1980年代，当他们都是青少年的时期，对他有性侵行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参议员共和党人反对这一要求。法律分析人士说，这些指控使得卡瓦诺被确认为终身大法官的前景变得很不明确。特朗普提名卡瓦诺代替退休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如果得到确认，他将巩固保守派大法官的多数地位。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经济令世界羡慕。 由于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持续扩张，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经济的改善能够为他们在重要的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选票。
美国经济记者吉普森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是否会对选民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
小企业主拉赫罗说，这表明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哥购物。
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钱。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雇人。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
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2.4%，在各州中是第二低的。一位女服务员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人们都在消费，
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
但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
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许多农民现在不想花钱。
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但除了商店外，玛丽·里尼克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
我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很可怕。
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
粮食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
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
海特·坎普的竞选对手是众议员凯文·克莱默。
我告诉他们快有好消息了，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
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
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许多中下阶层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钱都用在孩子的日托或者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花掉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
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里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
我们看到了这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我们的地区，结果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
一位度日艰难的工人表示同意。
他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把我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让选民参与投票，这就是今年11月的问题。吉普森，北达科他州法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一举措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呈现出不断升级的势头，双方难以解决的最严重的分歧是什么？那么针对美国的加征关税的举措，中国随即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不断提升征税的规模，哪些群体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与我们一同探讨。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叶先生您好。
您好。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对中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您认为这一次的这个2000亿规模的这个征税的举措，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影响肯定会有的，但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依赖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小。那个中国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占中国的总产出的8%，现在占中国的总产出的4%不到，也就是这个比例降了一半了。所以中国即使收到美国这些实行性的关税的一个逆风，但是不会对中国经济前景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加征关税啊，我看到有分析说，一个是为了这个促使中国呢改变它的之前的一些贸易的一些举措，那么还有人认为这次加征关税呢也是为了能有助于缩小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逆差。那么您认为这个举措首先能不能缩小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那么除了这样的加征关税的举措之外，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达到这种缩小贸易逆差的目的呢？
这个美国这个贸易赤字核心的问题在就是跟美国的消费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好多人都明白，一个公司的利润就是它的收入减少它的成本，就这个剩下来的就是利润。同样呢，一个国家一年当中产出多少，然后它的消费和投资多少，之间的差额就剩下它这个国家需要可以向外国出口的，或者是必须得从外国进口的额。美国好多年以来都是因为利率很低，然后联邦政府赤字很大，所以造成了美国需求多于它的产出，所以这就是在我看来是这个贸易赤字最核心的原因。我觉得关税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这个道理的。
嗯，那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您认为这种加征关税的举措无法改变美国国内这种需求大于产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可能也没办法来有效的缩小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呢？
基本上是我们认为贸易关税会减少美国的进口，但是贸易关税同时也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且中国的报复性的这些关税也同样会减少美国的出口。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如果是加征关税这样的举措，或者说除了这个加征关税的举措之外，您觉得那真正能够有效的缩小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逆差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呢？
要是美国特别需要减少贸易逆差的话，最有力量的政策措施，第一是提高美国的政策利率，也就是说现在美联储的政策工具利率是1.75%-2%，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会减少美国国内的需求。另一个工具是减少美国政府赤字，这也会减少美国内需，但是这两个政策的后果肯定也是让美国的经济增长变成那个缩小，而且会造成一个美国的一个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是表示啊，那么美方的几个月来是一直在敦促中国改变一些被其称为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举措啊，那么但是中国呢一直不愿改变其行为。那您认为美中贸易争端目前不仅是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有这种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的这样一个势头，那您认为双方现在一直谈不拢，一直没办法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然后就像我刚说的，我觉得短期之内这是很难通过关税来改变的一个现实。
嗯，是的。那我们也同时呢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周一在这个声明中还说啊，他说如果中国针对美国的农场主或者其他行业采取这种报复的行动，那么他已经 准备好立即对另外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是我们也看到，是在这个美国宣布加征关税的举措之后呢，中国是随即宣布了将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可以说美中两国是一种呈现出一种互不相让啊，并且是持续的提升加征关税这样一个规模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群体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呢？
这些关税影响的最直接的是那些贸易密集型的产业，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制造业、和农业在美国是就是全球化深入的很深的产业，这个也显示在美国今年年初的就是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投资额，要是拿2018年第一季度跟2015年那个全年的速度来比，外国企业投资美国投资额已经降了一半了，这就显示出美国在这些全球的生产链当中对企业的可以说是这个环境的变化。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在前不久啊，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联合创始人马云，他是在这个世界经贸论坛上说这个民众呢应该为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的摩擦做好用他的话说是20年的这样一个思想准备。那您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会持续多久？真的会持续20年甚至更长吗？您认为这个当前的这样的美中贸易的摩擦是否有在短期内达成一致的可能呢？
二十年的事谁也说不好，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这些已经实行的关税很难再取消的。在美国政府看来，他们所说的是他们觉得这些关税是一个措施，给中国政府压力改变这些经济和贸易政策。但是从我认为从中国政府的视角来看，美国政府到11月份就要进行大选。按我所知，中国政府今年不会有大选的。所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觉得可以等到这个压力改变对方的行为，所以对于私营部门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关税的政策不会短期之内有所改变的。
或许我们也可以继续的这个拭目以待啊。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可能美中贸易争端的这样一个走势还会出现新的变数啊。那么我们也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
谢谢您的采访。
是的，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微小的细节可能会对防弹衣的可靠性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军事观察为您带来一组美国军事简讯。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面我们把关注的视角转向美国军事方面。对于未来的军人来说，毫微的细节可能会对防弹衣的可靠性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美国材料科学家们在马里兰州阿伯丁的陆军研究实验室使用尖端科技去探索鲜为人知的世界。这个实验室还和优步公司合作，推进未来的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2018年8月4号，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人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进行了48小时的巡逻据点更换训练。陆战队预备役每年都举行步枪班比赛，让第4陆战师的步兵团有机会提名他们最好的步枪班参加评选，科目包括进攻作战、防御作战、巡逻技能、作战射击、身体耐力和小组的综合领导能力。
今日，配属第82远征救援中队的准救援人员和配属执行非洲危机反应任务的特种陆战空对地特遣队员们，搭乘一架美海军陆战队的 KC-130J 大力神运输机，在吉布提的莱蒙尼尔基地举行了高空低开跳伞训练。第82远征救援中队与执行非洲危机反应任务的特种陆战空对地特遣队举行联合训练，目的是为美国非洲司令部管辖地带的人员联合救助行动提供支援。
未来的军人来说，毫微的细节可能会对防弹衣的可靠性产生巨大的影响。材料科学家们在马里兰州阿伯丁实测场的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内使用尖端科技去探索鲜为人知的世界。
当你看到再造的材料时，那是由几百万个点组成，这些点其实是分析过程中捕捉到的单个原子。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你是在采集原子本身。就化学分析来说，没有什么比原子本身更为精确的了。
对原子世界的探索要从纳米的细微处着手。
我们作为美国人，显然对公制不是很熟悉。一米大致等于一码，如果你用一米除以10，一共除9次，这就是我们用这台机器进行分析的规模。你想象一根头发梢，这比你的发梢还要小1000倍。我采集的样品看起来像是一艘宇宙飞船，从这里进来装货，你真的可以看见。
这台机器可以提供给科学家 3D 立体还原，让科学家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可能会因此而发现更坚硬或者更耐热的材料。
我能给你举个让我们研究收益的具体例子。我们通过电子方式把铜置入一个磁场，结果发现了一个未知的物象。我们不确定这个物象是什么，用其他方法也很难确定，可原子探索就轻易地告诉我们，那个未知的物象就是两种不同的一氢化铜。我们使用其他方法就无法发现这一点，这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你大致能看见原子在真实时间内的显现，这又是发生在纳米状态之下，所以比其他所有正在使用的界定科技都更为精确。
我现在做的是，我已经找到我今天想要分析使用的样本，并把它从传送带上取下。现在我把传送带移开，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样本硅，上面有大约22个触间，每个触间又是一个样本。我们得到这些新材料，可能他们会显示出一些绝佳的性能，但我们如何确保这个样本每次实验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呢？所以这台机器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原子层级去控制某些原子的相对位置，去加以对比。 我们就能确保每次都展示同样的性能。所以这台机器让我们几乎能够在那个细微的层面去测量，并根据化学结构去一次又一次的复制。
所以你知道，你真的想从一个细小的层面去试图弄清这其中的原理，观察细微结构的原貌，让研究能得出结果，最终被陆军所用。
当你从事新材料研究时，你就可以发现，理论上来说，人类从未看见过的东西。所以说，你一想到自己的新发现能够帮助进一步推动新型现代材料科学的发展时，会感觉很棒。这种新材料科学然后被陆军使用，你知道陆军会有大量的应用。所以我们每次研究一种新材料时，你就会想，我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军人从这个新的发现中受益。
优步公司与美国陆军签署了一项新的研究协议，可能会在未来降低无人驾驶飞机的噪音。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的航空工程师与科技人员正在着手解决未来旋翼机的研制所面临的一些非常艰巨的技术挑战。优步公司近日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科技峰会上宣布，他们已经与美国陆军签署了一项合作研发协议，推进未来垂直起飞技术的发展。
我们将与优步合作的研究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能力，以某种独特的配置为旋翼机系统降低噪音。
这个目标符合陆军现代化优先的原则。
那六项优先原则的一项就是发展未来的垂直起飞的技术。未来垂直起飞的重点是未来的旋翼飞机或者是直升机。同时发展未来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中队，这种飞行器通常被称为无人机。
陆军官员说，他们对未来无人驾驶飞行系统的研究将包括为未来的军人提供无噪音的作战能力。
我们研究旋翼飞行机制有广泛的经验，旋翼飞行机制就定义来说涉及不同的学科，这要求拥有不同的技术领域特长，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团队。
优步工程人员在2017年的一次会议上与陆军研究人员见了面。会议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开始讨论如何开展潜在的合作。
我们公司的马克·摩尔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2年，他正帮助很多这种飞机的设计。所以说，我们与美国陆军研究部门开展伙伴合作很自然，共同研制旋翼科技。
我们的心得是，正在开发的科技，无论是在城市民用空中交通方面，还是军事领域，都可以直接应用。
陆军实验室积极寻求与学术和产业部门开展军民合作，帮助实现研究目标。
所以我的确很有信心，理由是我们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优步公司的目标是发展城市交通，或者是被他们称之为空中出租车的交通模式。陆军的目标是为未来的军人开发无人驾驶飞行器中队的无噪音作战能力。所以由于优步了解美国陆军研究开发与工程分布有关这个领域的技术要求，我们就能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展长期合作，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双方能力的强强联合让我对合作的成功很有信心。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there really give me great confidence that good will come of this.
与产业和技术部门建立一个合作的生态系统，能实现资源共享，为军人提供科技解决方法。
这个项目的确体现了开放校园的精神。我们的商业伙伴需要开发空中出租车的应用科技，我们陆军方面则需要推动无人驾驶飞行系统的科技研究。
And we have on Army side, we have needs to advance SNT for unmanned air systems.
这项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延长无人驾驶飞行系统的飞行时间，提高飞行速度，增加载重量。
我对未来的伙伴合作感到非常振奋，因为这就是开启与产业部门的合作战略，与产业部门就尖端科技研究开展积极的接触。这可能还是初级阶段，但能让我们朝一种产业生态系统迈进，并最终让军人受益。
Move this into an industrial ecosystem where it can make its way to the soldier.
一艘冷战时期在太平洋上追踪美国船舰的前苏联退役攻击潜艇蝎子，如今在美国加州长滩港内逐渐锈蚀。
由于深邃的太平洋下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然后来到美国，这艘经历多次转手的水中老兵可能还未找到真正的家。安吉丽娜·巴格达善良发自加州的报道。
前苏联退役潜艇蝎子在加州长滩港玛丽皇后号游轮的巨大身影下逐渐锈蚀，显得既老且多余。
It's the last place.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这艘像纪念碑一般的潜艇。
Monument.
建造于1970年代，苏联蝎子潜艇服役于冷战时代中期，服役期长达20余年，在1990年代除役后被澳大利亚商人买去，之后再转手来到长滩，成为一座博物馆。所有人是棕榈泉公司。
作为一个景点，蝎子刚开始的时候很受欢迎，但是时间一长，游客对它的兴趣慢慢降低。
因为压载舱漏水，让这艘潜艇博物馆在2015年就停止运营，直到今天，估计维修费用要上千万美元，所以重新开张遥遥无期。
这艘潜艇的所有人是一家私人企业，维修费用应由所有人负责，但是所有人与运营方之间有争议，目前就等待法院来处理。
这期间长滩港进行了景观改造，但是全新的港区更加凸显了这艘锈蚀潜艇的老化与衰败。
在这种情况下，这艘潜艇很可能会被移走，它可能会被移到一个可以好好照料它并且与民众接近的地方，它可以继续待在美国成为博物馆或其他的用途，但是它也有可能被还给俄罗斯，因为它是俄罗斯人民历史的一部分。
目前潜艇的所有人以及长滩港管理单位都没有就归还问题与俄罗斯正式沟通，尽管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历史遗迹已经感到厌烦，但是外来游客却非常喜欢长滩港内这个不寻常的景点。
你能有几次机会登上任何一艘潜艇参观？
This is fantastic. This submarine is a
special. 这太好了，非常特别的潜艇。
蝎子潜艇目前依旧停止营业，未来何去何从也没有定论，但是市政人员说有几只浣熊已经趁机把这艘老潜艇当成他们的新家了。安杰丽娜·巴格达萨良发自加州的报道。
来自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科学家们与西门子工程公司合作，将无人驾驶的技术运用到经典的1965款福特野马轿车。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这款经典的1965年福特野马实际上是无人驾驶的，这可能解释了它不均匀的转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险情。作为安全预防措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詹姆斯·布莱顿博士坐在驾驶座上。与西门子公司合作，布莱顿和他的团队对老式野马轿车进行改装，植入了一套自动驾驶技术。
我们用多种传感器给汽车定位，我们不能单独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树木遮挡，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使用不同的传感器，然后找出一种算法，在不同的尝试中找出最佳方案，确定小轿车此时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做出控制决定。
布莱顿补充说，50多年的老车有许多驱动怪癖，给工程师们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为了将汽车的性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我们必须在算法和如何控制中投入大量工作。
西门子公司表示，该项目展示了自动化系统可以改装成工业应用的潜在可能。
我们参与这项技术并不是因为想要从事经典汽车的改装业务，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帮助将自动化应用于工厂环境，这可以运用于其他大型工业，例如采石场，你可以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并且有机会将这项技术运用于工厂，让工厂已有的车辆实现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技术进行测试和验证。
布莱顿还说，驾驶一辆野马轿车是有些不同的。
对于一辆老爷车来说，我认为大部分的乐趣都是驾驶它。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可以选择在手动和自动模式下驾驶。在英格兰南部举行的第25届古德伍德赛车节上， 自动驾驶的野马轿车迎来了完成著名的登山路线的挑战。尽管进行了一些转向修正，但该车成功地完成了近2公里的赛道，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并且完成得很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肥胖的狗与肥胖的人类有许多共同之处。匈牙利研究人员发现，超重的狗只对最优质的食物感兴趣，并不会满足于第二好的食物。
这个研究表明，狗可以作为人类肥胖原因和心理影响的研究模型。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两碗食物被放置在超重的狗面前，一个里面盛放着更吸引人的食物，另一个是空的或含有他们不喜欢的食物。匈牙利研究人员发现，正常体重的狗继续服从指示，在第二个碗中寻找食物，而肥胖的狗在几轮后拒绝了指令。结果令人震惊，因为研究人员曾预计超重的狗会饥不择食。
我们预计超重的狗遇到不好不坏的食物也会积极对待，也就是说，无论需要多少能量，我们都希望碗中能够有食物。最主要的是寻找一些食物，但在这次测试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超重的狗比较负面，并没有想去寻找食物。
研究人员说，这意味着超重的狗们试图从高质量的食物中最大限度地摄取食物，并且他们会在食物奖励不确定时犹豫不决。
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只为他们能够确定的事情付诸行动，如果情况不确定，他们又找不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投入精力寻找食物。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用最少的能量去寻找合适的食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狗与人类相比较，肥胖的背后是消极的心态和对食物的渴望。
因此，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狗，可能是科学家们研究肥胖原因和结果的良好替身。
狗与人类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认知能力。
因此，对于狗和许多人来说，美味的食物是值得等待的奖励。黛博拉·布洛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主持人介绍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祭出重拳，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刻还击，也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就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经济界50位重量级人物最近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现状，其中多人的发言被解读为对现行政策不满。另外，刚刚宣布退休计划的马云最近也表示，美中贸易战还要打20年，并主张中国实行开放。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还有多少子弹？中国经济界高层对习近平政策的含蓄批评能否转化为正面的影响？马云最近的大胆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声？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